睇創世記，創世記第四章。咁我哋新呢批聖經咧，環球聖經公會咧，佢就星期四會過嚟。咁我同佢講話啊，嗰陣時話有啲放大鏡啊，即係書局買唔到嘅，係佢自己整嘅，好大張嘅，一擺喺度就啲字啊變咗好大。咁我話寄啲書嚟嘅，唔記得擺。佢話：哦，唔緊要，我哋星期四嚟拎送十塊俾你嘅。所以如果你好似我咧有老花眼鏡咧，就需要有少少放大咧，即係佢會送十塊俾我哋嘅。咁啊，當然唔係話擺咗喺度拎翻屋企啊，即係喺度用啊。啊，即係如果要拎翻屋企，要可能。即係書局有另一種就冇咁靚嘅，就都可以買，即係幾蚊一塊。咁呢啲免費俾我哋。咁啊，但係嗰個雙排版個聖經咧，有啲人係唔知點睇嘅。即係其實每一版咧，就係有和合本同埋新譯本嘅平排。咁所以你喺上邊，你睇和合本嗰個咧，係落到去，跟住去隔離嗰頁啊，即係先至去。如果你喺左邊一頁，跟住上翻去又讀翻同一樣嘢，因為係雙排版咧，即係呢頁嘅兩邊一個和合本，一個新譯本，所以你呢度睇落去要跳到嗰邊嘅呢邊嘅啊，即係如果你睇左手邊就係一路睇左手邊，去到嗰邊又係左手邊；如果你睇右手邊就係右手邊，去到隔離頁又係右手邊嘅啊。咁所以係慢慢適應一下，即係一個好嘅。如果我哋係就算我哋淨係睇新和合本，即係有時睇新譯本咧，比個清晰啲嘅，即係有另一個嘅字眼去了解。如果你睇新譯本，可能你會覺得通啲嘅，有啲嘢係明白啲嘅，即係一個好嘅參考。咁我盡量咧就係用新譯本嚟讀出嚟，俾我哋慢慢適應一下嘅啊。咁所以喺創世記第四章，今日我哋先讀第一節至到第三節。第一節話亞當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為人生了該人，就說藉著耶和華的幫助，我得了一個男兒。他又生了該人的弟弟亞伯，亞伯是牧羊的，該人是種地的。有一天，該人把地裏的出產拿來當作禮物獻給耶和華。一起低頭祈禱。主，我們多謝你今天我們可以認識你的話語，我們求你透過你的聖經孩子所分享的道，是再一次鼓勵我們，教導我們，讓我們從聖經當中去認識你今天跟我們有什麼教導。所以我們將以下的時間交託奉耶穌基督的名求， Amen。好，今天咧，我哋睇呢个经文咧，就要明白你一路喺创世纪睇紧嘅时候咧。啱上个星期我哋睇咗第三章尾咧，见到佢犯咗罪之后咧，即系神要将佢离开伊甸园啊。咁佢离开伊甸园咧，就系放住个门口，唔俾佢翻入去嘅啊。可以话，因为如果佢系翻入去咧，佢会可能有危险食呢个生命树嘅果子。咁你知道神同佢讲咧，你食禁果嘅时候就会死。但系我哋上个星期见到佢食咗禁果都冇死嘅。但系其实圣经里边讲到死咧，系有一个嘅意思，喺圣经里边死嘅意思就是一个分开嘅意思。所以神话你要死，其实佢真系死咗，因为佢离开伊甸园，佢喺伊甸园里边可以面对面同神倾偈，可以好直接咧系接受神呢个嘅恩惠。但是当他犯了罪之后，他离开伊甸园的就是跟神分离的。这个分离呢，就是一方面的，是一个的在圣经里面是等于死这样。因为我们是灵魂的死，我们的灵魂呢，就是因为有罪性的，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脱离了的，是没有办法跟神沟通的。所以我们会看到一路在第四章打后呢，就会见到这个问题。因为人犯了罪，我们跟神分开了的，然后这个分离呢，就是我们没有这个沟通的，人的灵是死的。所以我们发现到呢，人生是很空虚的， 因为我们跟神分开了的，我们跟神分开了，我们用很多东西想填补的这个空隙的，我们又好像有一个空虚感的，但是我们用什么事都是填不到的，用学业啊，用知识啊，用感情啊，结婚啊，用一些的觉得自己有意义的成就感的，或者人家呢，即是用很多的方法想填补这个空虚，但是做到最后都觉得是闷的，没意思的，所以人家会找到人生有什么意义，人有什么价值的，即是在沉索着的，去到极端的时候就觉得没意思，麻醉自己，日日饮酒，麻醉自己吸毒，或者麻醉自己觉得人生最有意义的是有钱的。咁你话行身满足未啊？咁多钱，又要继续开赌场，一间又一间又一间，点解咧？系唔够，唔可以输俾人睇，唔可以输俾人，永远都系冇呢个冇底坑嘅。因为人离开着神，呢、这个嘅人生嘅意义好似脱离咗。望我今日做一份工，升职好开心，过咗一段时间又唔开心喎，要继续向前，系咪？因为我们离开了神，没有认识神，没有生命，没有神在生命里面会觉得空虚寂寞。生命的意义呢，是要认识神，要跟神有关系。所以有一本书的圣经呢，叫传道书。传道书呢，就是经常出现一句说话，虚空的虚空。好像十二章第八节说，传道者说，虚空是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但跟住佢嘅结尾，佢继续讲：我而还有你当受劝勉，着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你们一齐听见了，总而言之，应当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的本分。人所作的每一件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以我们发现到呢，在人生的里面最有价值的一样东西，就是认识神。但是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跟神分开的，所以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耶稣来，他说你要重生，你要重生。说如果我们不重生，我们没办法入天堂的，我们要重生。重生就是认识神，相信耶稣为我们死而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我们请耶稣宽恕我们的罪，我们的死了的灵魂可以再次跟神有沟通，再次跟神建立关系，再次直接从神领受他的道。但是亚当夏娃呢，在第四章开始，虽然他有这个伊甸园的经历的，但是他去到第四章的时候，已经是没有办法这样直接跟神沟通，因为有罪性，有罪性。当我们看到呢，身体第一个的死，即是圣经的第一个的死 是灵魂的死。第二个的死呢，就是到亚当夏娃呢年纪大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呢，他都死的。在人类历史，人人都要死的，身体有一天都会死。这个就是身体和灵魂的分开。因为你死的时候，你不是单单这个的身体的躯壳，你其实里面还有个灵魂的。当你死的时候，你灵魂不是死的。当你的身体死，你的灵魂就会去到神的面前受审判的，是吧？如果你信耶稣可以上天堂，你不信耶稣就要去地狱。所以这个的就是第二个的分开的，就是身体的分开。但是圣经里面有第二次死，第二次死是什么？第三种的分开，就是如果你不信神，去到审判之后，你要去到地狱，永永远远跟神分开。这个就是永远的分开，因为没有办法跟神一起。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死就是一个分开，与神分开，没有办法沟通，与你的身体分开，与神永远分开。他希望我呢，我们不是这样。但是在这个创世纪第四章里面，我们看到他刚刚人生开始呢，就是这个的夏娃 同埋亞當咧，第一節第四章第一節話佢係同房，跟住咧夏娃生即係懷孕生一個仔，即係佢係要開始建立一個家庭嘅。咁我哋其實冇人知嘅，亞娃、夏娃同埋亞當咧喺伊甸園有幾多時間？神創造佢之後咧，係咪一個星期、一個月或者幾個月先犯罪？聖經冇講嘅，但係應該唔會好耐嘅。跟住咧，佢脱離伊甸園之後咧，就開始犯罪。我亦都唔知係幾耐，我亦都唔知係幾耐時間，係咪一日？唔係離開伊甸園開始生仔嘅，講錯，係咪一個星期，咪一個月，係咪一年兩年？嗱，而家好多年青人結婚啊，我哋唔生仔住啊，等一兩年咧，即係享受自己嘅婚姻先。有啲人一結婚已經有小朋友，咁但係而家我哋有避孕啦，有好多嘅方法咧，有好多嘅醫學可以同我哋講，但係當時冇嘅，所以照計咧，嗱，神創造亞當夏娃嘅時候咧。他已经是成年人了嘛，他一日出现已经是似成年人，虽然他一日大的即是零岁，但是他已经应该是好像我们觉得最年即是最强壮最精力的时候二零岁这样的样子，是不是亚当夏娃的身体已经是很健全，所以一创造他出来零岁都是好像二零岁，所以呢他一离开伊甸园他不需要等几年慢慢成长，好像有 BB 一路长大，他已经要长大呢，所以一离开伊甸园很快可以开始生仔女的，是不是先？即是推理来讲，即是圣经没有讲，但你可以想象到，如果他一出伊甸园即是开始有仔女，他未够一岁之前已经有个第一个 BB， 当他过一岁生日他的 BB 出来，他过二岁生日他的第一个 BB 可以是一岁，但人呢如果你没有避孕呢一年生一个又得，他到25岁他已经生了24个小朋友，即是原则上除非有孖胎三胞胎五胞胎那些，跟着呢他已经可以到25岁可以有10个孙了起码，因为他第一个仔呢他25岁他的第一个仔24岁嘛，他的女儿23岁假如的，那23、24岁又可以生仔，可以有10个孙，是不是？那我们几时开始这件事我们不知道，但是亚当夏娃呢虽然他大过人，但是他是未经历到人生的长大的过程的，他一创造出来就在这里了，那于是 他不知道呢他吃了禁果，但是他不知道好像我们由细至大一路长大知道人家的奸诈，我们又经历很多的人生的经历，他没有很单纯什么经历都没有的，他不知道罪恶是什么的，于是呢他一出来建立家庭的，你想想两个人的彼此不认识建立一个家庭是不是 很复杂，我不认识你的脾气你又不认识我的脾气，亚当夏娃有没有脾气很难说的，不知道的，他 又应该可以说是最完美的家庭最好的家庭，因为他没有背后那些复杂的东西呢，好多时我哋入到婚姻里面，我哋带住我哋自己家庭嗰啲长大一路长大嗰啲嘅垃圾我哋嘅父母系点样，我哋嘅一路长大嘅经历系点样，嗰啲垃圾我哋地带到呢个新嘅婚姻。亚当夏娃冇呢啲垃圾，即系知道神创造我食咗禁果，我赶出伊甸园系咁简单啊嘛，系咪啊？咁佢冇呢啲垃圾，但系佢有罪性开始，即是话亚当夏娃咧有一样嘢好得意嘅，如果佢哋两个即系有犯咗罪有脾气嗌交嘅。想离婚得唔得啊？冇可能冇第二个人，做咩离婚冇掂唔掂啊？咪变咗咧，迫于无奈要一齐。咁我哋唔知道，其实圣经完全冇讲佢嘅婚姻关系点样，冇讲佢嘅家庭。第一开始讲嘅讲佢两个仔，所以喺第一节话佢生第一个仔叫该隐，夏娃就话好痛嘅生，我得一个男子。可能佢以为呢个男子咧就系第三章神应承咧。就是魔鬼和他的后养要为相争的，但其实这个不是的，但可能他以为是的跟着呢 他生这两个仔呢是不是他所有的仔呢？圣经没有说的，在第五章又讲第三个，但是说他生了第三个之后还有生其他仔女的，其实可能生个人之前都生过其他的，我哋唔知道该人系咪第一胎，冇讲系第一胎，就系话佢得一个男子， 因为圣经咧冇直接将所有嘅资料讲俾你听，圣经其实系只讲一啲同我哋重要嘅。神喺圣经里边咧，由第四章一路打后咧，呢本书咧系讲人类历史，但系呢个历史咧，如果你串英文字啊，系好得意嘅。英文字歷史是 history，H-I-S-T， 係咪？咁但係如果係我哋讀歪啲咧，聖經嘅歷史就係 his story， 啊，神嘅故事 ，his story，not history， 即係加多個 s 喺中間分開 his 同埋 story 啊。咁呢個係我哋話聖經咧，就係神嘅救贖計劃一個故事演述出嚟俾我哋知。所以喺聖經裏邊所記載嘅事情咧，是跟这个的救赎计划有关的。所以圣经不会将所有人名字告诉你，就是会将一些重要跟这个的救赎计划有关的人名字说出来。那些人呢，就是由亚当一条线去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条线去到大卫王，大卫王去到耶稣基督，是这一条的家谱，这一条线是神要描述给我们知道跟这一条家庭的善有关，神就会讲，跟他无关神就不讲。真的很冻、啊、所以这个历史就是这样。所以 讲到亚当夏娃，就是讲该隐亚伯这两个人呢，就是因为他跟这个的救赎计划有关系的，所以他才会讲、啊、才会讲。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历史是很重要的。亚当夏娃生了多少个子女呢？刚才说过呢，25岁之前呢已经可以很多个。如果150岁呢，已经可以计到呢世界上原则上有3000人已经是很保守的数字。亚当夏娃呢，圣经说亚当生活到930岁，他930岁一路生仔女，可以生多少个仔女？夏娃辛苦可以做一个母亲，有900个仔女，几千只孙，真孙，失粒乜都有，死之前都见到晒嘅，五代堂堂，八代同堂，好犀利。好多人会问，牧师，你这样讲，亚当夏娃的仔女结婚，那他的仔女哪里找结婚对象？很多人疑问这个问题。一对夫妇生仔，但他的仔女哪里 找配偶？那呢，圣经没有讲的。但是圣经我们可以从科学认识，他当时呢神初初创造的时候呢，他是得这对夫妇理所当然仔女长大的时候呢，当时是要仔女长大就是彼此结婚，兄妹姐弟我们不知道怎样、啊、就是要建立新的家庭。即如果现在呢兄妹结婚呢，第一是非法，第二呢就会生怪胎，因为我们人类的 DNA 的基因呢已经是不完美的。经过这么多年的人类历史，我们的基因呢已经 是分薄了，变成呢如果兄妹结婚的时候会是太容易呢、就是、生有问题的仔女出来。但如果人类最初的时候，亚当夏娃的时候，他的基因 DNA 呢是完美标准，他生活900岁，你说他健不健康的呢？肯定我哋冇佢健康嘅，同埋佢嘅 DNA 已经系未分薄，所以佢人类所有嘅 DNA、所有嘅基因已经系亚当夏娃嘅里边，佢未细小、未分细，变咗有一段时间咧，唯有嘅方法咧就系佢要生仔女，佢仔女要再结婚、再生仔女。过咗三四代之后咧，唔需要仔女结婚，可以系表哥、表妹、堂兄弟咁嘅样嘅，你知唔知？以前古时中国人呢都会是表哥表妹都会结婚，是不是？都不是很久以前的，是不是？但是现在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是危险的，是不是？ 是危险，同埋唔合法嘅。同埋喺到摩西时代咧，神颁十诫俾摩西嘅时候，喺呢个法律里边，神都系话佢听，兄妹姐弟唔可以通婚嘅。啊，所以最初可以，但系到摩西嘅时候已经停止咗唔准。所以我哋唔使拗头啊，两个人结婚，跟住佢点样嗱？从科学嚟讲，同数字嚟讲，好容易，两个人咧。到洪水之后咧，一千年之后咧，已经可以有几十亿人喺世界上嘅，人哋已经系数字睇过。OK， 咁我哋讲到该隐亚伯，你睇到第二节，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呢个系和合本。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羊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嗱，呢度佢知道识献祭，点解佢会识献祭呢？神有没有教过他呢？其实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说明，只有在上个星期我们看过第三章的时候，当要将他离开伊甸园之前呢，他就有这个的神为他杀，就是动物给他一些的皮衣，那个皮衣一定要有一些的杀生才行。是不是神做这个榜样给他知道要献祭？我们不知道的。同埋佢去边度会见神，我哋都唔知道，系咪伊甸园嘅门口啊？系咪有个特别嘅地方佢约见神咧？呢度冇讲清楚，但系事实上佢知道要献祭，佢知道要去献礼物俾神。咁佢两个有唔同嘅礼物，一个系杀羊拎俾神献祭，一个系做农业，就攞嗰啲农业佢收割嚟献祭俾神。咁啊，两个有咩错啫？圣经说神呢就是接受亚伯的献祭，是吧？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祭供物。第五节，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地发嬲，变了面色。嗱，点解神会接受亚伯嘅献祭，唔接受该人嘅献祭咧？其实圣经冇解释清楚点解啊？唔系咪因为个献祭本身咧？有一人会觉得，因为该人系欠财啊，亚伯咧就杀生杀羊，神要话佢听，你要杀生先可以赎罪。但系喺犹太人嘅法律里边都有献有一啲嘅菜蔬的一或者谷物的献祭是感恩祭的，是不是？所以其实神为什么会不接纳呢？圣经没有解释清楚，是不是因为呢神要教导他，慢慢教导呢你献祭给我呢正确的方法呢是应该这样献祭来赎罪，你献那些就可以，但是那些是感恩，但是现在你献祭赎罪呢，所以我接纳这个不接纳那个，是不是好像一个老师慢慢教导只有一个的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的答案，就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希伯来书第一章十一章第四节说，因着信亚伯比该人献上更美的祭品给神，藉着信心他被神称许为义人，这是神指着他的礼物所作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藉着信仍然说话。那所以圣经自己解翻圣经，点解神接纳亚伯嘅献祭？因为亚伯献系有信心啊，因为佢有呢个信心，佢知道我献俾神，神会接纳嘅。但系该人系可能系冇呢个信心，父母教过佢，系听人讲，但系佢冇呢个本身嘅信心。所以神不接纳。其实我们无论做什么呢，神是看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世界是怎么样，神是看到不是看你的动作，神是看你的动机。 你做善事帮人，但如果你做善事帮人的原因是要人看得起你，神接不接纳啊？神不接纳。你奉献一万元给教会，但跟住话啊，教会我要你在出面门口写一个大招牌，话啊，我白约翰啊奉献了10000元，你话神接不接纳我奉献？你想出风头嘛？你想人哋睇到你拍你背脊啊？你好嘢嘅，你咁样嘅奉献神唔接纳嘅，神系只系接纳一啲信心嘅奉献嘅，一啲奉信心嘅。所以如果我哋冇信心嚟到神嘅面前咧，你翻到教会一世人每个礼拜都翻，每日都翻，但你冇信心对神咧，神都唔接纳嘅。神要我哋嚟到佢嘅面前，按照佢嘅方法，用信心嚟跟随主耶稣。所以希伯来书11:6是这样讲，没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神存在，并且信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那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对着神，神才是悦纳的。但是那个人呢，神告诉他他是不接受，神话佢听佢唔悦纳，其实该人可以悔改。神就跟住同该人开始讲说话。你睇下跟住落嚟咧，佢变咗色。第6节，耶和华对该人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第7节，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不得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那神是好地要教导他呢，你做得好就欣赏，你做得不好反省悔改。但如果你不悔改呢，这个的罪等着你的，会制止你的，这个罪呢就会令到你慢慢有枯竭的。所以该人呢，他有机会，他做得不好他可以改，他去反省，但是他不想反省的，他嬲的，他嬲阿伯，亦都是嬲神，他嬲神是不接受他的献祭，神叫他悔改，他不喜欢悔改，他变色是发火喷火嬲的。于是呢，他跟该人有竞争，他开始慢慢一步一步远离神。神叫他要小心，你有这个的竞争，你有这个的愤怒，你有这个的不满，你不处理他呢，他会变成什么？他会变成一个的苦结，是吧？你会对别人有苦结，跟着会慢慢慢慢产生一个的很深的嬲怒的一个恶毒，你不小心呢，他会制服你。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我们要时时同这个脾气争战。你看到亚当夏娃刚刚出伊甸园，他生这对仔已经有这些问题出现，就是罪在里面，嬲怒、苦涩、喷火。其实这件事呢，也可以解释给我们听，人怎样明知有神存在，但是远离神。人明知有神在这里，在他眼前，爸爸妈妈告诉我们，我们怎样在伊甸园，你怎样可以怀疑爸爸妈妈，是吧？跟着你去献祭，神怎样直接跟他讲话，我们不知道，肯定不是面对面，但有一种声音，有一样方法，神跟他沟通，他有这个的经历，但他都是可以不听。可以看得到呢，该人呢，他是第一个罪恶 的经历发生在世界上，但他都是一步一步远离神。我们看到呢，很容易明白，人当初明知有神，但跟着慢慢远离神，拜偶像。好像罗马书第1:21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尊他为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妄的心就 迷糊了，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他们用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永不朽坏的神的荣耀，因此神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作污秽的事，以致羞辱自己的身体。即是他明知的，神在他眼前没有藉口的，但他说神我不要。神说好，你不要，你做得好可以得悦纳，可以悔改。神你给个人一个机会悔改，但是个人不肯悔改呢，罪就伏在他眼前，伏在他门口。弟兄姊妹，我们一样有这个经历。你每一天面对自己的脾气，面对自己的罪性，你是肯悔改反省让神改变你，抑或呢罪在你门口伏着你等着你，你不小心他制止你，你可以征服他，你也可以被他征服。你选择是你会让谁做王，在你生命当中我要让神作王，不要低头给脾气，不要低头给这个发怒的。所以箴言十五章十八节说，脾气暴烈的人常引起纷争，不轻易动怒的可平息争执。箴言十六章三十二节说，不轻易动怒的胜过勇士，克服己心的胜过把成功取的人。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积埋这个苦劫在里面。看第八节，那个人是怎样？在第八节我读新译本，那个人对他的弟弟阿伯说，我们到田间去吧。他们正在田间的时候，那个人就起来攻击他的弟弟阿伯，把他杀了。你看到那个人呢，他可以悔改，他可以是脱离这个的危险，但是他没有，他没有听神说，他不服神，他是拒绝神，觉得岂有此理，你不接纳我的祭物，你不喜欢我，我又不喜欢我弟弟，你又是管我，我就不听。于是一路摆在里面，一路揾雷，一路这个恶毒这个苦劫影响到他。跟着有计谋，有一天找到那人说，我们去田地，找阿伯去那人，跟那人一起去田地。那个人是不是有心呢，在那个田地想跟他打死他呢？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想在田地跟他商量谈谈，但越谈越生气，越谈越滚，越谈越控制不到自己，跟着爆砰这样杀了他呢？我们不知道。但是 有心没心，结果呢，那人杀了他的兄弟弟弟，是不是杀了阿伯？他有机会悔改，但是他没有悔改。他有机会脱离，但是他觉得我是要不听神，我要自己做自己的。可惜，可惜。一步一步。所以第四章第九节继续讲下去，耶和华问该人，你的弟弟阿伯在哪里？他回答，我不知道，难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吗？耶和华说，你作了什么事呢？你弟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呼叫。神知不知道该人做了什么事？神知的，神知道的。但是神又是要给机会那个人去悔改。他做错事，神知道他做错事，但是神一样是要问，希望他又承认自己的错。好像上个星期亚当夏娃一样，承认自己的错，有机会悔改。但是那个人有没有悔改呢？没有。他仲系硬着心，唔服神。佢唔中意神问佢，佢唔中意神管佢。佢呢个系我嘅生命，我中意点，你唔好理我。嘿，我唔系看上我兄弟嘛，佢唔关我事嘛。哇！你睇到佢个傲气，你睇佢心， 好唔中意神咁样问佢，一路扎定个马，一路拒绝近神嘅应允。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义。神系愿意我哋悔改，望做过咩事，神都愿意我哋悔改。但系嗰人唔肯，杀咗兄弟，拒绝神，唔服神。嗱，佢唔系一个悲惨嘅家庭长大，亚当、夏娃早期嘅仔女，但系都会咁样做，因为罪喺里边发出嚟。其实可以反映到我们人里面这个罪性其实是有在这里的，你和我都有，如果我们不小心，罪会制服我们，我们要求神帮我们脱离罪恶。所以十一节继续讲，我读新译本：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了你弟弟的血，现在你要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也不再给你效力，你必在地上流离失所。该人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担当。看啊，今日你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我要躲避你的面，我必在地上流离失所，遇见我的都要杀我。耶和华对该人说：绝不会这样，杀该人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人立了一个记号，免得见遇见他的人击杀他。于是该人从耶和华面前出去，住在伊甸园东伊甸东边的那地那得地。该人和差子同房，他就为人生了以诺。该人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给那城叫作以诺。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有几样东西都很重要。第一，该人说我的惩罚太重，他杀了他弟弟，神就没杀他，冇拉佢坐监，即系话你要受惩罚，你要流离失丧。个人已经觉得好重呢个惩罚，你觉得重唔重？觉得好轻嘅，神好怜悯。今日你杀人有冇咁方便咧？都要抛入监狱几年噶咯，有啲地方系死刑，系咪先？咁所以其实唔重嘅，一啲都唔重。神系放咗佢一马，俾咗怜悯佢，但系佢都继续。不服神。第二点，神说你要流离失所，那个人呢是不信神的，不接受神的意思，他去建立一座城。流离失所即是说周围要流荡的，说神你说我会流离失所，我不服你，我要起一座城，证明呢我完全不接受你这个的惩罚。你看到该人的心离开了伊甸园第一个年代，已经是可以扎定个晚眼对眼面对面都是这样不服主的带领。人心是这样，当我们不服从神呢，都是愿意远离神去到极点。神是有怜悯有爱，神可以即时毁灭一个人，但是神有没有做？没有，神是容许那个人继续生活在这里的，这个是怜悯。所以跟着又讲到那个人的仔又讲些什么，我们今天不会花时间看这些，但是圣经放那个人和亚伯这个故事在这里，就要给我们知道救赎的计划。救赎因为亚伯是有信心仰望神，是接受神的意思，该人呢是没有的。该人呢就是扎定个马拒绝神。 佢话周围啲人会杀我，所以神咧放一个记号喺嗰人嘅身上。嗰、那个记号系乜嘢咧？冇人知道。但你谂下，嗰啲人全部都系嗰人嘅兄弟姊妹嚟嘅，或者侄仔、儿生女等等，系咪先？所以嗰人做过啲乜嘢事？就算当时咧有三千人喺世界上，全部都系亲人、自己人嘅，所以个个都会知道嗰人做过呢样嘢嘅。咁佢去边度都系自己人噶咯，系咪先？但系嗰个记号系乜嘢？我哋冇人知道。曾经有人话呢个记号咧就系、是、黑皮肤、黑人，但系呢个冇可能。第一咧，点解冇可能呢？因为当我哋睇到继续睇圣经里边，睇到洪水系得一家人入到方舟里边，就系挪亚嘅家人。挪亚嘅家人同嗰人冇关，即系已经系从第二跳亚当嘅仔女生出嚟嘅后裔。嗰人嘅后裔全部死喺洪水嘅里边，所以洪水出嚟咧，嗰人如果个记号系黑人已经冇咗噶，所以呢个系荒谬嘅，冇可能唔合圣经嘅。但系摩门教初初开嘅时候就话呢个记号就系黑人，后尾咧摩门教知道就系咁样俾人排斥，于是有个先知喺摩门教里边话唔系啊，神话我哋听而家接受黑人，咁啊摩门教不停变不停变，就系、是、今日唔系讲摩门教啊，我哋唔使争论呢个记号系乜嘢，当时啲人知，嗰人又知，但系个事实咧。神没有杀他，神是怜悯他，一直都是给机会他悔改，但是他没有悔改。好，今天呢，你有没有试过生气人呢？你心里面有没有负劫对某个人？那个人的问题是他生气人，神接纳亚伯不接纳他，那个人不接受这件事，这个苦劫呢搞出这个祸。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我们的愤怒，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态度，我们要求主呢去洁净我们的心，不要让这个的恼怒，不要让这个苦劫制服我们一生一世。我们要求主将它在我们心里面割出来，连根拔起，不要容许它是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嬲怒会吹散你。嗱，我唔理发生过咩事，我唔理系点样错，点样啱，你有呢个苦劫咧，会伤害你，会杀害你嘅，好似癌症一样嘅。你唔可以容许佢继续喺你心里边。你一日由得佢喺度咧，你一日系被佢摧残一日。到极点咧，你会好似嗰人一样。有苦劫，有嬲怒，是不是爸爸妈妈留下给你？是不是一路影成长有人给你？是不是曾经有同事对你不好？是不是一个好朋友你觉得他是令你失望？是不是有一些事情发生过你觉得太不过眼？你有嬲怒，你跟那个人没分别。神跟那个人说，你做得好，我悦纳；做得不好，悔改、改变、学习。那个人不肯，我们心不服，苦劫就慢慢引起，苦劫就来。靠主怜悯。可能年轻人没什么这些经历，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呢，因为父母留下给我的疮疤，嬲父母30年、40年都有，你知不知道？要求主宽恕。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没有一个人是圣洁的。亚当夏娃都是有罪，见到神在享受神 的乐园都是有犯罪，何况我们现在犯罪之后。我们现在是有耶稣的宝血宽恕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是得赦免的罪人而已。父母都有他的错， 你带着这些没办法宽恕、没办法怜悯 的心态呢，会一路嘟嘟嘟嘟嘟嘟烂你的心。所以做基督徒呢，第一要求神宽恕我自己，宽恕我自己的罪。第二呢，得到宽恕之后，神要我们开始宽恕别人。我们不喜欢说对不住，更加不喜欢呢人家得罪我、伤害我，不喜欢宽恕那位。但如果我们不做呢，那个苦劫会拿我们命。你不一定好像该人去杀人，但你心里面会没有平安，你会一生一世有这个苦劫影响到你，成为一个没有平安、没有喜乐的人生。每次看起他的名字，每次见到他的面，原来他不在你身边，他一出现的时候你就滚了，心情就不行，你知道你有苦劫在这里，你要在神的面前处理他，不要被他影响到你。我很喜欢以弗所书第四章26-27，新译本说，生气却不要犯罪，陷怒不可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求主帮我们，求主宽恕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主啊，我们多谢你，今天我们从该隐亚伯的经历，我们看到自己人是很软弱，人是很脆弱，很多事情发生我们不服，甚至乎我们的恼怒会反映去到你的身上，我们心里面积埋一个苦劫，有个恶根。主要我们求你今天帮助我们可以将这个恶根去割出来，不要让这个恶根一直在我们心中去扎，即是找住我们的。所以我们不想好像该人那样，我们希望耶稣你的宝血释放我们。首先求你宽恕我们自己的罪，宽恕我们自己的恼怒、愤怒，都求主。给怜悯我们可以宽恕得罪我们的人，所以靠自己我们做不到，但我们相信在你的爱里面，你的怜悯你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不需要好像该人一路一路，你劝他一次又两次，又给机会他悔改，但是他不悔改。将我们希望你来宽恕我们，将这些的恶根除去在我们心中。就算是爸爸妈妈曾经留下给我们，主要我相信你都可以将它割出来，连根不起的，一刀两断，可以给我们得到释放，给我们得到医治。主要我们求你在这一刻伸出你的手，在我们心里面做手术。那些不好的经历，那些痛苦的事情，主耶稣我们求你医治释放，接纳我们的眼泪在你的面前，以致我们可以脱离这个折磨。多谢主听我祷告，奉耶稣名求。